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其实西方媒体它也分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
这便于我们更能够看透传媒的本质。
我们比方说穿越一下哈，我们来到前苏联，那我们打开报纸，扭开电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的系列的一个话题，就是传媒与真相。特别是在这个后真相时代呀，我们所面对的媒体啊，不仅仅是品种繁多，而且是花样百出，不仅有这个国家的媒体，还有自媒体。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特别需要我们知道我们所看的，我们所传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需要我们有辨别能力。那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饭桌上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讨论，就是传媒与真相。而和我们在一起的呢，两位嘉宾呢，都是这方面的老师，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先跟他们两个打声招呼。你好，文士。
你好，海伦。大家好。
大家好。还有，你好，虫虫。
你好 ，Helen。你好，文士。大家好。
嗯，大家好。两位老师特别辛苦哈，带我们一步步从最初的，特别是我啊，我一个从最初的小白，我现在慢慢进到你们为我打开的那一扇关于传媒的窗户哈，特别是上一次。我最大的感慨就是原来我们左边右边都是坑，结果呢发现我们就在坑里，实在是太多的虚假的东西需要我们注意。而且上一次两位老师带给我们就是如何认识传媒哦，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系统，像一个加工厂一样。那我知道我们的旅程还没有完，我们这个探索真相寻求真相的旅程还没有完，那我非常的期待，那今天两位会带我们开始一段怎样的旅程呢？我们请两位就开始吧。
好的，上一期我记得好像我们聊到了传媒是什么，传媒是干什么的，传媒大体上它是怎么来为我们提供信息，它提供的新闻是什么，还有它怎么赚钱的这些。那么今天呢，我们将进入到一个稍微更为宏观一些的话题，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一个国家的它的这个传媒体系和传媒制度，也就是说传媒与政治的一些关系，这便于我们更能够看透传媒的本质，更能够把握对这个传媒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传媒运作方式的一些理解。那么我们今天呢可能会涉及到两个话题，一个就是关于传媒的几种理论框架，有些什么理论的、
也叫媒介制度。
对，我们是所说的这个理论指的是我们如何看待传媒跟政府、传媒跟政治、传媒跟个人的关系的这么一种理论。那么在西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这四种理论。这四种理论呢可能我们普通的大众听起来有点这个复杂，但我们也可以把它做简单的理解。那么从总体上看呢，大致上有四种理论。这四种理论我们名称上把它叫做，一个是威权主义，一个是自由至上主义，一个是社会责任理论，还有一个就是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当然这四种它只是一种大致的这个分类，也有人把这四种理论就简单的归结为两类。一类就是自由至上主义，一类就是所谓极权主义，或者称之为威权主义。那么其实它跟我们这个对这个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划分也是大致上相对应的。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把我们这个社会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私有制和基本上是由自由主义的这个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这个制度框架。那么社会主义理论呢是公有制，然后呢是当然咱们现在是叫什么呢，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但是它是在这个国家政府强力干预下的甚至是控制下的这个市场经济，它不是这个纯粹自由主义至上的这种市场经济。好，那我们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威权主义理论， 他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他是觉得这个媒体应该被一些威权的君王或者是威权的集团来控制。简单可以这么理解。那么他之所以就是说提出这么一种理论呢，他是基于一些这个关于人的本性和人和政府的关系的一些假设。那么这种理论他认为呢，就是社会才是最重要的，集体国家是最重要的，那么群体的力量是会超过个人的，只有通过团体个人才能够这个获得自己的这个福祉啊，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大致上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威权主义的典型代表呢，他也可以把法西斯，德国的法西斯那种，那是比较极端的，当然也有把它归结为极权主义啊。像这种比较典型的威权主义，他就是认为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个人，高于小团体。那么同时他也就认为大众传媒他就必须要为这个国家的总体利益来服务，所以他必须要受到控制。必须受到控制。大家都知道这个希特勒吧，希特勒他说的这个真理就是什么呢？真理就是我们的真理，真理是为我们的，真理应该为德国国家的利益和团结来服务。大致上是这么个意思。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被西方大多数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多个世纪啊，都是捧为这个经典，捧为这个最崇高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一种信仰的这个理论，就是自由至上主义理论。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它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是什么？它认为我们人是理性的。人是理性的意思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能力是可以获得这个真相，可以获得对真理的认识。所以他们认为就是我们就是要让什么呢？要让错误的观点，真相与假象来自由的交锋，那么形成一个思想和观点的自由的市场，让他们来自由来较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获得真相。它是基于这么一个前提。那么同时他认为我们不管是传媒还是是其他这个机构，也都是为了个人，为每一个个体提供快乐和幸福。所以基于这样的这个基本假设呢，那么在这个20世纪以前，西方很多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吧，他们的传媒就是以完全自由竞争，完全自由化。也就是说只要你登记，每个人每个机构每个公司每个团体都可以办媒体，只要你出钱，但是自负盈亏。当然他们同时也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法律的框架，你比如说你不能诬陷，不能诽谤，也就是说他不是之前的审查和限制，它是事后，如果你触犯了某些边界，然后你就要付出代价或者是为此负责。但是呢他所有的人都有权利来办媒体，来使用媒体，来参与媒体，它是这么一个这个基本的理论。那么第三一种实际上叫社会责任理论，它是可以看作是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的一种这个矫正，它可以算是，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政党报那个阶段，那么基本上是这个造谣攻击全乱套了。于是他们这个一些有识之士啊，一些专家学者，还包括业界，也就开始自我反思。自我反思就我们看起来人好像全靠每个人的这个理性，让观点真相谬误来自由的交锋，好像带来的这个危害太大了，我们传媒是不是应该有自己的社会责任。于是就有一个著名的哈钦斯报告，他那个报告叫做什么呢？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也就是说自由是应当有限制的，应该有这个为社会负责，但是它并没有形成国家制度层面的怎么来界定这个媒体的社会责任，而只是媒体一种自我的约束，一种自我的约束。你想，如果是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说，圣经的观点说，人到底能不能自我约束，这个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非常值得怀疑的。
对。
那么最后一种被称之为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也有人把它当作是一种这个威权主义的尤为极端的代表。那么这种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它从这个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他说媒体是全体人民所有的，从理论上说它是全体人民的，应该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来服务。也应该有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这么一个国家来管理这个媒介，来行使媒介的权利。后面就我请崇润可以对这几种情况给大家补充一些例子吧。
对，虫虫可以讲讲，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分、这样子分是要让我们明白国家和传媒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他们的运作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是吗？
哎，是的。那个我们之所以要去讨论这种不同的传媒制度，就如同刚才文士所提到的一样、其实每一种这个媒介制度本身，它都是与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有关系的，那么也跟这个社会的运转、跟这个社会的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相关的。那我们现在，我经常听到我身边的人哈，他们在提到，尤其是我们在看，因为现在国门打开了，我们在看国外的报道的时候呢，就会有两种这种观点。一种观点呢，就我们会认为西方的媒体，我们认为西方它是一个整体嘛，其实它不是的，西方是有不同的国家，对不对？但是我们总是说哎，西方媒体报道好，其实西方媒体它也分成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制度就意味着它有不同的传媒制度，那么不同的传媒制度也就意味着它的信息本身，它背后的立场和它的真实性其实是值得去探讨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说，哦，有的人就认为西方报道的都是好的，就他们是客观公正的，那个我们国家的宣传就是洗脑。那还有一种极端的看法，就是西方
就是在妖魔化啊，西方所有的都是不可信的。
我们现有的这种宣传制度和我们的教育可能会给人带来对西方媒体的两极的感受啊，通过刚才文士的介绍，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其实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当中，这个媒体的它的运行的这种规则是不一样的。那么不一样就意味着，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媒体它所传递的信息。因为信息本身有时候它太被人所利用了。那个这种谣言哈，就这样产生了。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有四种主要的媒介制度啊，第一种是威权制度。那么威权制度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它就是不准批评掌权的政治机构或者官僚。然后它需要事先审查。也就是说我的新闻报道，我是需要先拿给相关的政府部门来进行审查的。好，这就是威权。
换句话说，是不是威权意味着，他就是真理的代言人？
意味着政府认为自己就是真理的代言人。
对，就这种制度的前设，就是他们认为他们做的都是对的，
对
啊，他是真理的代言人，真相的代言人。
对，所以这个我们说为什么威权主义理论哈，这个媒介的理论，以希特勒作为这样一个代表呢？因为希特勒就说嘛，真理是为我们服务的。那么真理为谁服务？为他个人的这种法西斯，为他这样的一个小团体的利益服务。但是他说真理是有助于德国的利益和团结。那么这种就是一个威权主义。那么威权主义，在威权主义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当中，政府和传媒它的控制的方式就采用特许制度。就是说普通人是不能办媒体的，必须政府允许的一些机构你才可以办媒体，这叫特许制度。第二种是叫新闻审查，就是你要出版什么，你要报道什么，你事先要给我审查，我审查通过以后你才能够报道出来。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间接的控制法，比如说我不是以法律控制你，但是我今天会告诉你哪些不能报道啊，比如说地震了啊，或者是水灾了，不准报道。好，这种就叫间接控制法。我给你这个，我们称为叫有报道意见啊，今天的报道意见发到每个媒体啊，媒体你不准报道。所以我们就会出现，诶，为什么地震了我们本地的新闻看不到，我们要从外地的新闻看，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间接的控制法。这是威权主义的这种理论啊，威权主义理论就是以法西斯作为一个代表了。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刚才文士提到的这个自由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呢，当然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啊，那个媒体就是一个企业，我取得了这个办企业的资格证以后，好，我就可以来这个办媒体。那只要我不违法，我不违背隐私啊，然后呢那个我不诽谤，那这个可能就自由主义下的这个媒介制度。然后第三种媒介制度呢，它就是社会责任制度。它就刚才文士提到的嘛，它是从这个自由主义理论里面呢发展而来的。他就觉得，哦，媒体我们不仅要有自由，我们其实还要强调我们的社会责任。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他们就更强调我们行业自治 我们通过成立行业团体，我们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说像英国，它没有新闻法，它本来是国家想要建立新闻法来约束和管理新闻媒体他们的工作。好，但是呢，新闻行业他们就认为如果一旦有了新闻法出来以后可能会限制到他们的行为，所以他们就说我们通过我们成立一个行业，我们通过行业自治的方式，我们来成立我们的伦理规范。好，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伦理规范，你政府再制定这个新闻法，你再来约束我们。所以他们通过行业自治的方式，那么行业自治的结果就是他通过内部的这种行业的规范，通过伦理啊，通过内部的这样的一种行业的处罚啊，来实现对这个行业的一种他们的管理。然后最后
可能你说行业自治，它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信誉度哈，也是一个规范媒体的这个权利的一个条件吧。
其实它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就是我通过我的行业自治来换取政府你不制定法律来管理和约束我。它是一种其实是一种交换。就是如果我违背了我自己，我影响了大多数人的公众的利益，那好，我就承认接受政府的处罚，那你可以制定相关的法律。所以他们通过自治的方式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啊。通过
那美国呢？美国有吗？美国是新闻法还是行业自治？
美国的这个法律的规定是非常完备的，它从这个是否能够就我们称为托拉斯嘛，反垄断嘛。从反垄断这个方面它就已经，因为媒体它就是企业嘛，那如果你的企业做大了，你是否涉及到垄断，比如说特别是在这个体育比赛当中，体育比赛的这个转播里面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垄断，这个信息的垄断问题。
对，它也有大众传播法的这些这也
对、
哎、都是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法律，所以它的法律的制定是非常非常完备的。
就是欧洲还不一样，
对，
就是、
美国
跟欧洲是不一样
的。然后最后一种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苏联的共产主义的这种，那他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苏联的共产主义的这种媒介制度，他强调的就是个人完全服从党的统治然后集体的这个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
那这个跟威权有什么不一样吗？我觉得听起来都挺像的。
问得好，他那个威，他们的区别在于威权主义理论，它指的简单说，它是指的是这个社会应该被某些精英团体来控制，而不应该有普罗大众，所以说媒体也应该由他们来控制。而这个共产主义的基本概念是啥？全体人民所有，全体人民所有，媒体是全体人民的，这个媒体是为全体人民服务。但是我们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那么
对这是一个饼儿，画了一个饼而已。
乌托邦，所以苏联它就是实际上它就用什么呢？某一个党派来代表了全体人民，对，最终它就实际上就成了，也实际上演变成一种极端的威权主义了，就只为这一个党派来服务了，甚至是为这个党派的领袖来服务。他就到这么一种非常极端的这个地步。因为威权主义它里面还有不同阶层或者不同集团，这个精英集团之间的一些相互的这个勾连，相互的限制，它还存在这么一种这个力量的制衡。在某种意义上它有这种力量制衡。但是这个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你看它的这个报纸还有出版社全都是这个只有国家才能办电视台、办报纸、办杂志社，是这样的。它其实不是许可制。所谓许可制，许可制，你还说你只要你有资格的，你觉得它经过审查，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规范，你是某方面的这个权威精英，你也可以来办。简单说，它是一种这个完全的垄断。
就是说，我们比方说穿越一下哈，我们来到前苏联，那我们打开报纸扭开电视，然后我们所听到的东西，那我们心里头就要有一个特别是学了我们这个课程以后，我们大概就知道他们这个是威权主义的媒介理论、媒体理论，建立在威权主义媒体理论上面的，所以呢他所有的东西实际上是经过审查的，他想让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是这意思吗？
不是那么绝对，但是呢你要有这样的一种准备。
就说
对对对对，
我的意思是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它实际上是一种 更为极端的威权主义，也就是他的威权只有唯一的一个党派，一个甚至是一个领袖，
只有一种声音。
对对对，他是到了这种地步了，到这种的。你比如说，你猜一下，这个之前是世界上发行的最大的报纸是哪一个国家的？我们猜一下，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哦，纽约时报。
不，
肯定，我乱猜啊。
真理报，苏联的这个机关报，共产党的机关报。1000多万份。
就曾经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
是
真
理
报。因为只有一种报纸吗？在他那儿？
他不是只有一种报纸。如果说把它归结为政治性质的话，他只有一种苏联政府的、苏联国家的报纸，可以这么理解。所有的报纸都是苏联国家的报纸。
接着我刚才那个话题，如果我们穿越到苏联，现在我们穿越到这个英国啊，我们打开什么《泰晤士报》啊，我们打开 BBC 呀，那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提醒？就是在我们学了这一课，
它是分了不同的，也是有不同的派别的，
它代表了那个不同的阶级阶层的立场。所以你可以看到同样一个世界可能他们的态度完全相左。
你实际上那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话，他的这个媒体都是企业，大部分都是私人企业。然后还有呢，他也有官方媒体，他所谓的官方媒体就是什么呢？就是党派的媒体，代表一个党派的媒体。另外还有什么呢？也还有众多的私人媒体啦，就是个人。比如 Facebook 上面的号，Twitter 上面的号这些。甚至还有著名的这个个人媒体叫德拉吉报道，他就是一个人的媒体，而且在全世界干出了这个新闻界最有名的那件事儿，就是水门事件。水门事件的报道把美国总统尼克松拉下马的这个，就最早就是这个个人媒体上面刊登出来的。这是非常有意思。那么像英国这种呢，其实它也有公共媒体。英国 BBC 就是一个典型的公共媒体。它是怎么来收费的呢？ BBC 它是有这个收电视税，收看费，据说好像是200多英镑，也不便宜，也就是全体看 BBC 的这个英国人民来为它买单。所以就是我们也不要就是说认为英国 BBC 的报道就一定是客观的，一定是这个合乎真相的。它其实是代表英国政府的官方媒体。
我举个例子哈，那个美国的媒体呢，它主要是分为三种哈，我们根据他们的党派立场，自由、中立和保守这三种。那么比如说自由派的呢，比较典型的比如说那个 New Republic， 这个就是属于很自由的媒体哈。然后呢，比较中立的媒体呢，比如说路透社，还有像 Time 这样的，就是比较为中立的媒体。然后我们还会看到它有比较保守的媒体，比如说像 Fox， 就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媒体。比如说在上次我们提到，就是我们在对新闻进行报道的时候，我们有两种，第一种我们称为叫新闻，第二种叫评论。所以在这种不同的这种立场的媒体的背后，它对事实的选择和对评论，它的评论的观点也是差异很大的。
对对对，那评论就跟他的立场其实就很有关系了。
对，比如说，那个有些媒体他就是对新闻进行一种比较什么极端的解读，就是不公正的解释。然后在美国呢，还有一些媒体是属于开玩笑的，也就是说，他报道出来的那些东西就是为了搞笑的。好，但是我们国内在引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会把认为这个媒体你看他都报道了什么什么，我们把它引用起来我们就认为他报道的东西是准确无误的，实际上那个是个开玩笑的，或者是说是一个假新闻。
就是说在美国有一种媒体就是专门以搞笑的形式来播报，那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它是一个无厘头搞笑的播报方式的话，你可能把它当真了，那就不是它的初衷了，就不是这个媒体想达到的效果。挺有意思。
对，我们大概就是介绍这些媒介制度，大概就是介绍这些。
最后一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体制之下，他们西方媒体在对新闻报道的具体操作上，它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们把它称之为报道框架。报道框架大家只需要就说这个了解这么几个关键概念就行了，就是一个是西方媒体主张的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它是被全世界这个传媒界所共同认可的，但是其实各自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界定当然不一样，是吧？嗯，与新闻专业主义相对应的呢，它就是我们称之为客观报道。对于这个我们国家来说，这也是可以说的啊。对，我们是强调的是正面报道。正面报道，我们在这个在理论上其实啊就输了一筹了。人家说的是客观报道，我们是说的是正面报道为主。所以这个作为我们搞研究的来说，其实也对这个问题是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第二个是党性原则。
好，
那我们今天话题就先说到这儿。
我们要留点东西。刚才文士呢给我们点到了一下这个报道的框架，虽然我们还不是太了解，可是呢我们可以等下一集我们请两位专家继续给我们解读传媒和真相。好的，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谢谢两位，再见。
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去拼